在索契冬奥会结束以及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俄罗斯新闻自由状况迅速恶化，几家知名批评普京的反对派网站最近纷纷遭到屏蔽。另外一家坚持独立观点名叫斯带的著名自由派网站一个月前因刊登了对乌克兰右翼激进力量领袖的采访，导致主编被解职。一名亲克里姆林宫的新主编随后走马上任。斯带网站的几十名记者抗议辞职，他们发表的公开声明说，俄罗斯持独立观点的新闻媒体变得越来越少，读者的选择越来越窄，目前生存的新闻媒体中或者是严格自律，或者是被当局直接控制，或者是通过克里姆林宫的代理人和亲信间接控制。经常批评政府，针对时弊，最近几年在俄罗斯深受欢迎、收视率不断扩大的有线电视台细语，目前被迫通过互联网转播。几个主要的信号转播公司不久前中断了与细语电视台的合同。俄罗斯新闻媒体面临的严峻形势导致数千名民众这个星期日在莫斯科举行集会。集会的主要口号是抗议俄罗斯各主要电视台的方言宣传，抗议媒体上的排外和仇视人性的宣传，支持开放和自由的公民社会，支持独立媒体，捍卫新闻工作者说实话和客观报道的权利。参加集会的米哈伊尔说，敢讲真话的独立新闻媒体在俄罗斯现在屈指可数，当局至今没有关闭这些媒体是想为普京政府粉饰装潢，因为当局想向外部世界展示俄罗斯仍然有新闻自由，是民主国家，但是随着俄罗斯被西方社会孤立，仅仅剩下这一点媒体自由亦可能会被扼杀。这位已经退休的前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美公司对俄罗斯的未来感到非常悲观，他说，
помните, мир после перестройки, когда мы въезжали в Европу, в Африку, в Америку.
这位美公司说，回忆一下，当年戈尔巴乔夫推行重建之后，当俄罗斯人出国去世界各地旅行时，人都是笑脸相迎，都非常高兴俄罗斯走上民主道路。但是现在在世界各地的人，在遇到俄罗斯人的时候，他们恐怕都会避开，或者是背后拿着刀随时防备。所以俄罗斯想要取去侵略者的不文明的形象，想要重新使人露出笑脸，恐怕需要非常长的时间。大学生伊曼说，在俄罗斯从事新闻工作，讲真话，发表独立见解，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他说，伊曼说，他反对当局目前通过更多的法律限制记者和历史学家发表他们的独立观点，这些人会因为他们自由发表观点而失去工作，被罚款，甚至会被判刑。俄罗斯从5月9号起将实施一项新法律，发表所谓的分离国家言论的人将被判处5年徒刑。参加集会的音乐家阿列克塞说，普京政府对俄罗斯社会各个领域的控制日益收紧，但是俄罗斯并没有国力和资源来长期维持，结果必将导致普京政权垮台。他说，
какие-то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это все равно будет иметь.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так, чтобы это не имело никаких последствий.
阿列克塞说，当局这样做肯定会导致一些后果，没有后果是不可能，很多趋势当局本身无法控制。他想最为关键的是经济形势，现在一些政治学者都将普京政权和希特勒相比较，但是他想说，这里的一个根本区别是二战爆发前的希特勒德国经济曾经迅速发展。但是今日的俄罗斯经济处于衰退，经济恶化将是引发普京政权崩溃的主要因素，至于几时将发生，没有人可以预测。前俄罗斯记者协会主席雅克文科在集会发言中说，纳粹德国的宣传机器曾经对发动战争扮演关键角色，因此战后对纳粹战犯的纽伦堡审判中包括两名纳粹政府记者。但是雅克文科认为，如果讨论战争罪行，当年的纳粹媒体宣传占有 10% 的责任，而今日普京控制的俄罗斯国家主要电视台主战宣传应该承担 50% 的责任。他说，
это до чего же надо было довести в целом нормальных добрых。
雅克文科说， 官方的宣传被人洗脑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四分之三的本来属于正常的人现在都支持同兄弟民族乌克兰人开战，这个的确是21世纪的战争罪行。记者无国界组织今年2月份发表的报告说，在世界180多个国家的新闻自由排行榜中，俄罗斯排名第148位。这家组织说，俄罗斯当局不单止开列了网站黑名单，同时还立法以诽谤罪、分裂国家罪、亵渎传统价值观念等罪名限制言论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